站立，一起为今天的聚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将颂赞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本次配得这样颂赞和荣耀的神，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阿拉法，你是阿欧米伽。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了你，归回到你的面前，愿你倾听我们的声音，愿你使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颂赞荣耀达到你自己的面前，愿你的名得荣耀，将颂赞荣耀归给你自己。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一个感恩的心，你使我们从罪恶的恶相挣脱出来，使我们在这，使我们得以自由，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向你称呼为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如此的深恩厚爱，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我们纪念你的名，也使我们来到你面前，使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尤其我们在这个春节期间，我们有得罪神你的地方，愿你的名，愿你的宝血再次厚厚的遮盖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来到你面前重新得力，使我们与你重归于好，你与我们同在，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看顾我们，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在主里面得以刚强，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使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都蒙你的悦纳，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愿你的名被在我们中间被高举，也求神纪念我们今天这样的聚集，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所传扬，使我们听到你自己的话语就得着力量，因为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征战，我们靠着你自己的话语打那美好的胜仗，因为魔鬼撒旦一听到你自己话语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四处逃散，因为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力量。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我们今天特别的为我们的张福大牧师祷告，愿神祝福他，愿神亲自的高抹他，使他在远途归回来之后，使他能够在我们中间重新得力，使他在释放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愿你与他同在，你加他力量，你保守他，你看顾他，在他你用你的大能的手抚慰他，高抹他，使他所说的话语都能够带着你自己的能力，都能将你的话语解释清楚，使我们听到的人都能够将颂赞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也把我们所有的今天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有一些在身体的病痛当中，还有一些在老家还没有回来，愿神保守他们的脚中，使他们无论在何处，神都一样看顾他们，保守他们。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情形，神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给我们安慰，使我们平安与喜乐。我们也把今天的主日学老师跟孩子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上，你亲自看过他们，喂养他们，使我们都能够在主的心意里面共同建长。愿神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有一颗警醒的心，使我们听你自己的话语。愿我们再次把颂赞荣耀归给主你自己。听我们这样简短不配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那么感谢主，我们还是无论怎么样，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思想上帝的话语。春节大家吃好喝好啊，但是我们在主的里边还是要保持基督徒的我们一生的对上帝的追求。所以呢，我们说在对中国来说，可能新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节日啊。但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相信在主里每一天都是新的，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需要每一天主来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意。那么呢？我们最近呢，因为在春节前一个礼，在放假之前二月份，我开始讲登山宝训，那么也是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必须要铭记在心的很重要的关于叫天国宪章，这是追我们说马太福音它的主题是天国的君王，那么追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所讲的道是普世的，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所应当去领受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有一种圣经，你们接下来可以给，你们有的人已经看过了，为什么是红字版的圣经？红字版的圣经就是他把耶稣基督讲到的那些经文都是用红字打印出来的，就表示你要特别注重这些道，而且这些道都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所检验出来的，所实行出来的那些 可以值得应用的真道。那么呢，登山宝训呢，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好像这个不走了，哎，可以了哈。那我们说登山宝训，我们第一次呢跟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叫虽然我们很多基督徒比较容易叫八福，所以我们也把它叫门徒的人生蓝图，就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他预定了每一个他的子民。其实这就是神看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是多么的宝贵，因为你的一生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早已有一个什么蓝图。可能我们人从自己的角度，从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会有忧虑，我们会有担心，我们得胜的时候呢，顺境的时候我们会得以忘形，我们会忘乎所以，或者我们失落的时候呢，或者在逆境当中呢，我们会很失望，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道路在哪里，我们叫茶不思饭不香，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痛苦和矛盾，这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目光的短浅，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常常会为我们的未来过分的悲观，或者在我们的未来过分的乐观，这都给我们人生带来一种起伏。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人能够明白，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们的人生用大卫所说的，我尚未读一日都在你的生命册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对神，因着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上帝的更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更有把握，我们就不再按照外面的改变、外面的变化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这个我们看到了人生的蓝图。第二方面呢，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什么呢？讲门徒的生命特质，讲门徒的生命特质。这个就是神能够保证我们的人生的蓝图能够实现，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成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一套道德的系统，也不是一套理论的说教，甚至也不是一套严密的宗教的规范。因为这些东西呢，力图从外面改变人，通过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理智，或者各种各样的道德系统的那种建立完善，来改变基督徒的人生。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母能够明白，这个已经算生命的连结。比如说当你夫妻决定再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或者决定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当然你的盼望是希望什么，你生的孩子是什么，将来一定是什么，把你夫妻两个人的最美好的那些基因、最美好的那些品德、最美好的那些理、那些智慧都能够集中在孩子身上，甚至连你夫妻那种长相上最好的东西都能够成为你的孩子身上的体现，更希望你的孩子将来是能够成为一个有品德的人，甚至基督徒的夫妻更希望自己孩子成为什么，一个敬虔的后代。但是呢，我们真的有这个愿望，我们也献身祷告，甚至在没有怀孕之前就开始祷告，当你怀了这个孩子你特别的感恩，但是你也不能保证说我的孩子将来一定是按照我所设想的那个模式，舌头了孩子呢就成为那样的人，我们不敢。为什么？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是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尽可能的去按照主的旨意教训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但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因为这是我们是有限的。但是上帝不一样，他所出生的，所以他什么，他所预备所赐给我们的那个产业、那个生命，他是负完全的责任。而且我们知道他不是赐给我们一套理论系统，他是什么，他是透过生命的心造。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第二点讲的时候呢，那我们说门徒生命特质是什么，是要给我们一个生命。好，然后呢，我们生命之后呢，我们要什么，生命是建立在，当然我们又反过来了，神他不是透过改造我们的理性，不是透过改造我们的情感，不是透过改造我们的意志来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来一个人生，但是当他新造我们之后，把他新的生命给我们，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之后呢，他开始圣化我们的情感，圣化我们的理性，圣化我们的意志，使得我们的理性、意志和情感 开始降服在上帝的带领里面，神开始又使用我们的理性来建造我们的信仰根基。这就是我们在第三部分要讲到的，在身心生命的建造里面开始给我们一个真理的建造，就是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大家注意了，这就是历史历代的圣徒们，历史历代的解经家们，不同的宗派里面对恩典跟律法关系的认识的程度怎么样，就决定了你的信仰的方向，决定了你的人生的走向。作为你做一个基督徒来说，当然神也正在他的教会里边，他预备不同的器皿，但是在真理的建造上他是合一的。他是虽然我们在都走在路上，我们还有很多的真理的领受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是在一个过程当中，神会不断的来引导他的儿女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今天有很多的不一样，这个没有关系，我们都要彼此谦卑的去学习，去聆听上帝的话语。好，然后讲完这个奠定了我们的信仰根基之后呢，那都是就带来好的信仰生活。所以第四部分讲到门徒的基本的信仰或者基要的信仰生活里边有三个重要的，讲到了施舍，讲到了祷告，讲到了禁食。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他要学会在这地上怎么去基督徒行善是理所当然的，是他的本分。所以这就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历代的基督徒们所领受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更是他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的付出，使得我们能够来过一个基本的信仰生活里边。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个歌词是什么呢？一个固定歌词是在神在暗中察看，在明处报答。所以越是那些施舍的工作、祷告的工作、祷告的生活，还有那个禁食的生活，都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怎么去透过这些生活内容来活出我们的信仰。但是这个不是做给人看的，乃是我们做给神看的。而神是在暗中察看的，但是他在明处要把我们的生命给彰显出来。好，这是第四部分我们能够明白的。然后呢，登山宝训第五部分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它是一个大的架构啊，就讲到了在第六章十八节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啊，十八节那里呢，第六章开始讲什么？讲门徒的六章的一到十八节是讲那个刚刚我们讲门徒的信仰生活，六章十九节到最后一节到三十四节讲到什么？讲到了门徒的价值观。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基督徒的七大价值观，这是我们的价值观会决定了我们在世上的一个追求的方向。所以呢，我们的目光在哪里，我们就会为此去努力，我们就会向为这个目标去付上我们代价。好，这是第五个方面。第六个方面呢，我们就讲到什么？第六个方面，当讲完基督七大价值观之后，就讲到了门徒的人际关系。就天国人际关系的总则是什么？就叫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就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要怎样什么待人。这是我们在第六部分要讲到的登山宝训里边。当然从第七部分开始耶稣基督，也就从第七章的后半部分，从第七章的第十三节开始，十三节开始讲护教学，就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防备假师傅、假先知。也就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为什么有些人的生命无法让你能够认同，无法能够共同的奔走那前面道路呢？有的是基督徒的软弱跟失败，这是上帝要负责任的，这是上帝继续会逃到他的儿女。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对教会带来最大的伤害的是，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假信徒，甚至更厉害的是假师傅、假先知。那么所以耶稣基督从第七章又回到根本什么呢？就是说首先要帮助我们能够明白门徒有一个方向，什么呢？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是进窄门。而这个窄门是少数人所走的，不是世界的主流。这个时候基督徒要有一个什么？要走窄路进窄门的一个门徒的终极的归宿是进窄门。这个是把我们的目 将来的那个永恒的那个归宿给决定了。好，那么呢，从第八点开始呢，什么呢？讲到门徒的生命表现是什么呢？好了，就是凡称呼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什么意思？就是不是所有的在教会里边的人都是得救的，甚至都是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不一定都能进天堂。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到了根本，什么呢？是透过你的生命的表现来看到你的生命。什么意思？好树不能结好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我怎么知道你是好树？好树我们看不到，它的本质只有神知道，或许我们自己能够知道一些，但是人太容易虚假，所以呢，耶稣就说要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所以好，这就叫要注意两等根基，这就是门徒的生命检验。什么概念？都听主的道的人，那么区别在哪里？一个是听主的道遵行的人，一种人是听主的道不遵行的人，这是带来了不同的生命走向。好，这就是能够带来生命这第九部分。然后登山宝训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七章的最后两节，就是24、25节，最后是耶稣基督他凭他的权柄签名来生效执行，表达了天国宪章的正式的颁布和施行。这是历史历代基督徒要如雷贯耳，要把它刻在心板上，记在景象上的马太福音的5、6、7、3章。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我们上个月跟大家讲了什么呢？讲到门徒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叫移民天国。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目标可能对中国人来说，大家都很流行移民欧美，移民澳洲，移民朝鲜族人移民韩国，在亚洲可能还有很实在不行，有些人移民日本，你很少遇到中国人先移民非洲，移民泰国，移民越南，那不行，越南先移民到中国来。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移民天国。这个移民不需要花钱的，不是投资移民，不是技术移民，也不是第三种叫政治避难、宗教避难的那种非常非正规渠道、非正常渠道的移民，这都不是。我们基督的移民是什么呢？是透过上帝他自己的工作，完全恩典的工作，不要付任何的代价，是神他完全无条件的拣选和他的爱，把我们从这个地上的这个卑微的如虫如蛆的世人移民到天国的子民。而且这个他不但把我们生命改变，给我们得到这个身份和地位，他还保证我们的人生轨迹是向着上帝所设计的蓝图迈进的，不是偶然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运气，也不是其他的佛教怎么讲到的一些中国人所讲的造化，这都不是，乃是上帝他无条件的他自己的拣选和坚定不移的那个命定，永远的命定，使得每个基督徒保证我们能够这个八个福气我们一定都得到，我们都在经历这个神给我们所规划这个人生。虽然我们在程度上不一样，我们领受的阶段是有所不同，每个人不在不同生命阶段，但是这八个福气是神保证他的子民都一定得到的，而且你已经享受这八福，还知道这个八福里面也就心被恩感来歌颂神，来敬拜神。当然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够的，我们是亏欠的，我们在上帝的这个八个福气的祝福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这就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呢？讲到门徒的生命什么特质，门徒的生命特质我们要看什么呢？这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完了八福到5章12节里边之后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所以在这里什么呢？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宣告的，对门徒所讲的，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当然 我不想那些常规的讲这些基本的盐的功用。我们说盐是什么？是调味的。第二方面，盐也是什么？防腐的，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开始有意义，让我们这个卑微的黑暗的人生开始有色彩，开始有味道。否则的话，你的人生是越来越虚空。整个这个世界在追求那些物质的东西，追求这些暂时的东西，你就发现你的人生越来越枯干。所以包括男女的爱情，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在里面，你发现所谓的夫妻的男女的爱情也是越来越平淡，越来越无味。所以外部的夫妻在一起也是没话可讲。因为什么？因为人的爱情都是有限的，人是在不断的衰老，不断的败坏。你越了解那个人，你越发现那个人不可爱了，也不值得爱了。所以最后发现反过来就是伤痕累累。这就是在人的感情里面所带来的结果，没有味道了。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什么概念？我们注意，大家注意，这里面耶稣基督也讲了什么？在教会里面也有一种什么貌似是盐，但不一定有盐的这个本质的材料，就是什么？也就是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也就是说，大家注意，后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了什么？失了味的盐是什么概念？就是那些假信徒。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耶稣基督生命的得着，没有耶稣基督真的为你死、为你埋葬、为你复活，你没有真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这个生命呢，你永远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像盐，其实不是盐，是假的。也就是说，是失了味的那个盐，什么概念呢？是没有味道的，只能丢在路边被人什么践踏了。所以呢，这是讲到那么，所以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什么呢？说我来了，不是要把你本来不是盐改造成一个盐，改造成一个重新的把你带到工厂里面加工，慢慢的把你改变成一个达到盐的功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就在什么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不是你们要做盐。当然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盐就要发挥盐的什么功用，否则你就是亏欠神的。这个不是我们以前常规上所做的，我们要做盐做官，你做不来的。你只能什么？因为耶稣就已经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一直强调什么？真信仰是耶稣基督为你死、为你埋葬、为你复活。耶稣基督来了，他不是要给你一套道理来把你改造成本来不是盐，让你成为盐，不是的。是说我已经为你死了，我已经赦免你的罪，我已经为你复活了，我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新造你，你就是盐，你应当有味道，你应当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你应当去传讲上帝的那些有味道的他的话语，不再是无味的人，不再是一个无聊的人，也不再一个只是追求世界的人，也就中国人所说的浑身充满着铜臭味的人，已经不是了，乃是有着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人。所以这就是盐，对啊，盐也能这样吗？抵挡那些病毒，可以去防腐，可以去抵挡一切的罪恶和试探，远离一切的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盐，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耶稣就第一个对门徒的生命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宣告。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世上的什么光。下个月我下面那个弟弟啊要生老二了，他的儿子已经是17岁了，结果呢下个月他的妻子要生第二个孩子，他第一个是男孩，结果现在又怀了第二个男孩，还没生出来啊。结果呢他就那天跟鬼子打电话说，哎，要我们把他起名字，因为他老大呢 的名字就是来自什么？来自这个《增强宝训》的第五章，说饥渴什么？沐浴等有福了。所以那天我正好灵修在这里，所以我就跟他儿子起名叫张沐浴，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结果他第二个儿子，我跟他起叫什么名字呢？那天我跟我弟弟说，是不是跟他起叫张沐观？渴慕什么？观，因为什么？神就是观，但他还无毫无黑暗，神是光。我们本来是黑暗的，但是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呢，新造我们呢，我们是光了。但是我们不是天国里的光，我们是什么？世上的光啊！我们本来是耶稣基督是他是光，这世界上本来是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他们的罪就是在死。但是呢，现在呢，耶稣基督他的光进来了，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有主的光了。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大家就能够经常用什么，用那个太阳跟月亮的比喻啊，说太阳是有光芒的，月亮本来是没有光芒的，但所谓的光芒是眼睛所能看到的光芒。结果呢，月亮它反射了太阳的光，所以月亮也能够在夜间发出它的光芒。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本来是黑暗的，是没有光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我们还不是反射耶稣基督的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光直接的真的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了，我们得到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发出光来。所以耶稣这里宣告，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有什么用作用？照亮那些黑暗的东西，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然后悔改我们的罪恶。我们是世上的光，光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生命。光就是来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光也能够什么？驱赶那些黑暗。我经常讲，黑暗不会主动让位的。当我们说我们这个房间里充满了黑暗的时候，就是黑暗的，他不可能说我主动把黑暗挪开，黑暗怎么才能走？当我们打开灯的时候，光明进来了，驱走了黑暗。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主动的，他是完全积极的，他直接用他的生命进来，来光照我们，驱赶了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就圣灵的内住，这就是耶稣，就是你们若不重生，你们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光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不可能改良的，我们是不可能主动的放弃我们肉体的私欲，除非让耶稣基督的光芒进来驱动我们的黑暗。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这里边呢，我想很快的讲一讲什么概念呢？耶稣基督这里宣告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说你们要做盐，你们要做光。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基督教信仰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他是谁，耶稣基督是谁，这是最重要的。他是，然后他做。所以我们要注意，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一个正确的一个属灵的信仰的观念。什么概念呢？ To be 很重要，你是谁最重要，然后 To have 就是你拥有什么成为第二重要，最后 To do 你能做什么当然也很重要。当然这个次序不能颠倒。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首先看重什么？ To do，哇，你是做什么呢？或者 to have， 你拥有什么？所以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在找对象啊，都什么找什么呢？哎，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他做什么的？他是做什么呢？他是科学家，他是一个老板，但那个可能他可能还注重啊，他是，但是因为他有东西，他有钱，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都注重一个人 to do， 他会做什么？第二，他拥有什么？他有没有房子？而且在什么，在大城市有没有房子，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什么什么乡下人要什么要在县城有房子，县城的要在什么市里面有房子，市里要在什么要在省城有房子，省城有房子还不够，要在北京有房子，北京有房子还不够，要在什么他说在海外有几套房子。所以中国这几天开始不动产登记啊，不动产登记要开始专门去查一查你到底在世上有多少房产。所以但是我们看到哇，你没有房子，所以我父亲是那个干儿子啊，干儿我父亲的干儿子的儿子，结果呢因为大学毕业了在苏州工作，本来跟一个安徽的一个女孩子认识得很不错，他们俩很有感情，但是安徽那边那个女孩子家庭要求什么呢，你要想跟我的女儿结婚必须在苏州是什么有一套什么房子。结果上次我回家他跟我聊，哎呀怎么办，我打算把我家里这个房子卖掉，结果卖掉了连那个在苏州供一套房子的首期也不够，还要借钱，结果全家要努力奋斗说要在苏州买一套房子，但是问题是他说要在三年左右，结果呢那边呢女孩子家庭说呢不行太久了，所以我说还是算吧，你们家连这个在苏州买套房子首期的钱都不够，可能我的女儿嫁给你儿子也不会有幸福，就他们还是就分手了，就分手了。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因为那很多看到什么啊、哦？你会做什么，会做什么是因为什么，你能够拥有什么东西，但是很多人恰恰把那个最重要的他看轻看什么呢 to be 你是谁。所以这就是我们门徒们为耶稣做见说耶稣是谁，然后见证他做了什么。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做了什么，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他还要再来，这就是上帝要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跟从他，我们信靠他，因着他自己的拯救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也看到什么 to be， 就是说他是谁。所以这就是弟兄姐妹很重要你要明白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在教会的治理里面神最重要的看重是什么，是人，你这个人是谁，你是上帝的儿女吗，好，第二你是长老吗，也就长老们你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执事吗，你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执事，这些东西上帝的焦点是放在哪里呢，放在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很重要，你的眼光在哪里，这个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说你要跟从什么样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去追求上帝的真道，你做一个单身的成年的男女，你要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异性的配偶成为你未来的结婚的对象，这是你的目光很重要，你的目光是看重他会做什么，还是看重他拥有什么，还是看重他是谁，他拥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品格，他拥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在这里总结什么呢，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你成为盐的功用，你发挥光的作用是理所当然的。相反你做一个盐，你不能有盐味，你不能够有调味的功能，你不带有防腐的功能，你这个盐就失了味了，再过来说你可能是假性的，你不是真的门徒，你是世上的光。如果你不能为主发光，你相反正在羞辱神的名，正在败坏神的国度，在败坏你身边的不信主的那些朋友，在败坏你信主的弟兄姐妹，那你要发现你是不是世上的光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那我现在最后呢，我要给大家一点应用是什么呢，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不能为主发光呢，为什么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不能为主做发挥盐的功用呢，下面我给大家帮助三个方面的反省，成为我们今天的应用。第一是什么，我们要看到啊，门徒的生命特质，我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不能为主发光呢， 睡觉的要醒一醒了。然后呢，你要开始，怪不得你不能为主发光，为什么？因为你讲到时候都在打瞌睡，所以你不能为主发光啊。那现在要你还是要发光，主的发动机来给你充充电，给你加把劲。好，那么我现在就是从三个方面来讲，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却不能为主发光呢？对，我们把那个假性的先排除在外啊，到时候我们到第七章会继续的帮助你反省你的假性，如果你是假的。好，如果我们真的基督徒，我们真的确认上帝生命在我里面的人，有时候我还是不能为主发光，我很想为主发光，但我软弱。那大概软弱的可能性有哪些呢？我们看第一种可能性，第一个基督徒可能会不发光的原因是马大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说，人点灯不是放在什么斗底下。大家对了，我们说马太福音 这卷书是耶稣是天国的什么君王，那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就成为太子，这是什么概念？成为天国君王的，其实这个不是太子，是兄弟。耶稣说我是长子。好了，也就是什么呢？我们都是君王的身份，我们是君王家族里的天国的子民。那我们点灯放在什么？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什么斗底下。我们斗是干嘛的大家知道吗？斗是中国的古代解放以前，我们斗是用来干什么的？量器，是什么？地主以前什么？我们叫地主啊，收租啊，是小斗借出去，大斗什么收进来，对不对？叫玩魔术，今天叫魔术啊。明明呢，哎，我的斗呢，我借给你的时候都是小斗，你看眼睛看不见的，看不出来的就借出去。但你还的时候呢，我就用大的斗来收租，就我就常常收多的进来。好了，那我们说基督徒什么概念？斗是量器，什么概念？如果你做一个天国的子民，你斤斤计较，你患得患失，你总是在什么？你敬我一寸啊，我敬你一尺，我要量一量你敬我有没有一寸。你敬我一寸，我一定加倍的敬你，我敬你一尺，但你一定要敬我，你不敬我，我为什么要敬你？你请我吃了一顿饭，我就请你吃两顿饭，结果呢，我请你吃三顿饭，你一次都没请我吃饭，算了吧，下次没有没得吃的了，明白吗？也就是什么概念？我们人与人之间最可怕就是什么？就是斤斤计较，就是什么呢？哼，你得罪我三次，我都原谅你了，结果你这家伙还得罪我第四次，你不要怪我啊！你的关系开始不行了。夫妻也是一样，跟弟兄姐妹都是一样，你老是计较对方，你老是数算对方对你的亏欠，老是计较对方对你有多么不好，你都想到你自己的地方多么好，你的关系是糟糕的。所以你基督徒慢慢就暗淡无光了，你基督徒生命慢慢就没有色彩了，你那个调味的就开始没有味道了，出来的什么味道？就是抱怨的，那种消极的，那种悲观的，那种什么消极情绪就不断的蔓延出来了。你就发现你周围人也被你影响了，也就开始抱怨了，也就开始消极了，也开始悲观了，也退后了。哎呀，我不来教会了，教会没有爱，我在教会里面做出那么多的工作，当初他事情教会的什么事情我是立刻跑过来做的。哎呀，我在教会里边真的是付出很多代价，付了五年代价，现在我发现教会啊没有真正的对我有回报，我要撤退了。所以我们看到没，这种很多基督徒常常在我们的这个都有，每个有自己一个斗，这个斗就在开始度量一下，我付出的与我得到的是相不相称的。一旦我觉得我亏损了，我不干，懂了吗？弟兄姐妹，这就是有时候为什么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叫相识如意相处难， 不容易。我觉得我发现呢，中国人就觉得什么，我自己承认我的性格也有要求主不断的怜悯。我就说好，就像我们前几天我跟我妻子跟孩子们讲说，哎，我好像还是一开始还是有点轻，所以我的性格当然不是那种很热情的，一见面就很热情拥抱的人，是比较慢热情的，慢慢熟悉。但是呢，熟悉一段时间呢，跟我熟悉一点，还觉得哎，我还是有点吸引力的啊。但我妻子说什么？但问题跟我久处在久一点的时候呢，就发现吸引力没那么大了。为什么？因为我的缺点也不断的出来了，甚至我的性格可能会就给你带来一点压力了。这种压力会带着你，要么你就保持距离，安全距离，要么什么，实在不行我就抽身逃跑。所以这就是，其实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正都是大概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人好像不能走得太近，走太近就原形毕露，一原形毕露之后呢，大家就开始互相很难包容了。所以中国话叫什么，叫宰相肚里能什么，能撑船。所以我常常说，哎，我的妻子的家里的人都是我岳父啊，我的这个七弟啊，他们都是大男人啊，个子也高一点啊。但偏偏我妻子嫁给我这个什么小男人，这个小男人什么感觉？好像有时候心胸不够宽广的感觉。这个可能每个人的成长背景，这个不真的不是因为个子小就小男人啊，所以那个子小的人比我更小的人不要伤心啊，不要悲观啊，我就说我自己，我不用在你身上的啊。所以什么概念就什么概念，就是说可能就每个人的生命里面的一些要对付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但是有时就这么呢，就是说点灯放在斗底下的概念，什么概念，就是说太容易计较别人，懂了吗？就是太容易去患得患失的人，这样的人基本上呢，在主里面慢慢就失去光彩了。这个需要主来怜悯的。这是我希望青年的中国青年的我所讲到的第一次的讲道里面呢，帮助弟兄姐妹什么呢？要反省一下，我在跟家人、跟弟兄姐妹相处当中，我是世上的光了，我是世上的盐了。我为什么又是不能发光的？要第一个反省什么呢？我有没有跟人斤斤计较？特别夫妻之间更容易的，因为太近了，太亲密了，也太了解对方了。所以你一旦在婚姻里面计较对方一点点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在讲婚姻里面很多丈夫爱妻子像基督爱什么教会，爱到什么程度，为他什么舍命。所以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当然我不提名字啊，因为这都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没关系的。所以有一次我们出去短宣的时候，夫妻闹矛盾的时候，那个妻子不高兴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有点动作的时候呢，丈夫吓得就是按住妻子，就导致妻子受伤了。所以妻子第一反应什么呢？张老师你看到没有，他的男人大男人打我。结果呢，丈夫说我没打你，是因为你要打我，我把你控制住而已。后来那丈夫说是的。我说真的吗？你怎么控制他的？碰控制他，结果他受伤了。后来我千万不记得，女人打你就让她打，千万不要还手，这第一。他说不还手，我自我保护呢，我正当防卫呢，正当防卫都不能要，那他要拿着石头打死我呢？他说我不控制他，他就会拿砖头来转来，怎么那个词我突然想不起来了啊！我不能用什么太大词，就把我给什么给敲死了。哎呦，敲我不知道啊，可能敲太近了啊，扔过来把你砸死了，那怎么办呢？我说那你就让他砸死你吧。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的嘛，丈夫爱妻子为妻子什么舍命嘛，你不就为他舍命了吗？懂了吗？就让他把你砸死。如果一个女人，你的妻子忍心用砖头把你砸死的女人，你还跟她过日子，你不倒霉吗？那倒你又不能离婚怎么办呢？就为她死呗，为她钉十字架了，你会上耶稣那里去了。哎，但是呢，耶稣又拯救他的灵魂了。你看，你双赢，懂了吗？我的是什么呢？圣经说的嘛，丈夫爱妻子为他舍命，大不了就被他用砖头砸死之后为他舍命了嘛，歇了你的劳苦嘛，避免什么当牛做马嘛，就回天家去了就算了，明白吗？我说的是极端了，当然并不说真的到那个地步而已。但我的是什么概念呢？耶稣真的这样教导你的，说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啊。 只不过用一种激动的方法，极端的方法舍命而已。其实耶稣就是这样舍命的，知道吗？耶稣绝对不是为可爱的人死的，耶稣绝对不是为什么那些什么接着他爱的人死的，知道吗？就是为什么人死啊？为他的仇敌，为他的敌人，我们这些罪人死的。可爱吗？值得爱吗？配他爱吗？都不配，何况他是你的妻子啊，他是你的丈夫啊，就这样。好，我不能再讲了，再讲我们拜饼的时间就到了啊。好，第二个基督徒反省第二个为主不能发光的可能性或者光微弱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注意，是马可福音四章十二十一节说的，人点灯不是放在什么床底下，这个很奇怪啊。马太福音没有讲，好，马可福音讲人点灯不是放在床底下，马太福音讲了，马可福音也讲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讲耶稣是君王，君王是要大度的，你是君王的子民，你是天国的子民，你不能斤斤计较。但是马可福音讲的什么？耶稣是仆人。我们说仆人最大的禁忌是什么？仆人最忌讳的是什么？好吃懒做。好了，马可福音讲的说你们点灯不是放在床底下，什么意思？基督徒你是仆人，耶稣说耶稣本来是我们的头，我们的王，但他却愿意卑微我们，为门徒洗脚，他就能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马可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仆人，所以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应该做什么？仆人。仆人干什么？仆人就是要勤劳，仆人就是要谦卑，仆人就是要去干活。当然每个人干不同的活啊，那你长老们也要去搞饭吃，长老们也要去什么去管理饭食，当然不一定，不一定，不说管理饭食不重要，都重要，而是说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给每个职分是不一样的。长老们就要殷勤的神的话语上去造就，去领受，去分享，用神的话语去服侍你身边的人。但仆人只要告诉你一个概念，仆人最忌讳的是懒惰。什么意思？人点灯不能放在什么床底下。所以什么概念？怪不得我后来看到有一个弟兄，我们叫一个弟兄微信圈发了一个什么信息呢？假期是没有上午的。在座弟兄姐妹，这个假期经历没有上午的假期的人有多少？明白这概念吗？假期没有上午什么意思啊？上午是专门睡觉的，睡到十一二点就结束了，一天新的开始。好，当然我们说偶尔的假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长年累月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好处啊？床是干嘛的？睡觉的嘛，休息的嘛，结果你老躺床上，一天24个小时，你躺床上十几个小时，生病例外，那你还能为主发光吗？不能为主发光了。所以基督徒马克平说人点灯不能放在床底下，不要懒惰。所以为什么奔登山宝训什么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什么门徒。我们也发现有些人，所以现在叫不叫宅在家里啊，就是不太愿意出去干活。有的男人不干活导致你家里面的经济有困难，那你就是没有出息的男人，你不能为主发光了。我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在家里办公啊，我的意思说你在家里面不干活，在家里面只是眼睁楚忧的生活，整天在家里面等着别人送上门来给你生活，那你是太没有见证的弟兄姐妹。连那些妈妈，我说你做全职妈妈也不是好吃懒做的，也不是整天带着孩子在家去睡懒觉的，那不是全职妈妈，那叫懒惰妈妈，不负责任的母亲。你应该什么？哪怕做 homeschool， 在家里教孩子也是什么？有日程表，有严格的每一天的作息时间表， 所以真的感谢主啊。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觉得这几年来我生命被祝福的地方在哪里呢？我觉得我每天早上要去跟学校的老师们一起什么灵修啊，那灵修的内容是不是每次都很有收获？我们姑且不说，我认为上帝给我透过在学校跟老师们灵修给我很大的一个祝福什么呢？至少早晨不睡懒觉，哪怕我晚上虽然我回来的也比较晚，一般都十一二点回到家里来，一个礼拜四五个晚上是这样的，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早晨每天必须在七点半啊、七点数是七点多啊，对，七点四十五到学校跟老师们一起灵修，这是给我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生命里边的祝福是什么？就是能够按时的起床，按时的去灵修，按时的给客观那些因素给自己能够什么呢？能够点灯不放在什么床底下。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要去反省一下自己啊！这个我不再多讲，这个大家都是很多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成年人，然后坐在听到的孩子们也开始慢慢懂事了，就要明白什么呢？你是学生，你要殷勤的学习，学习是你的本分，父母努力工作赚钱给你付你的学费，你就要殷勤的去学习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以至于有一天你能够跟你父母一样为人之父为人之母了，你能够殷勤的工作。那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真的希望今年2014-2015年，我为什么说是成为天赐教会的事工年呢？就是大家不要懒惰。我记得一个神的仆人讲的，传道人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面等着别人送上门来服务，你没有办法为主发光的。一个传道人什么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要主动走出去，你要主动去分享福音给那些在黑暗死荫里的人。他们大部分的人不会主动来找你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懂了吗？甚至他们还享受最终之乐，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需要生命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需要救恩的人，所以他们是懒惰的，他们的懒惰是无知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已经被主重生的人，你要去，不说你们来我来帮助你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去传讲上帝的真道。所以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做一个美好的仆人的榜样，耶稣基督是走来走去什么呢？走遍各城各乡。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年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要学习什么？主动，不要，我总是我最常常鼓励那些弟兄们，不要太小气的男人。你的家庭是应该好一点，夫妻应该彼此恩爱是对的，把你家庭搞得安乐窝也那是没错的，但是你不能因为我的家好安稳啊，好舒服啊，我就赖床了，我就整天什么就在家里边过一天聊一日了，我就在家里面享受我的小康生活了，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不够，你要去传讲上帝的福音，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去甚至一家人去，我不是让你每次一个人去，你一家人很好，一家人彼此相爱很好，一家人去服侍吧，带着你的妻子孩子们一起去服侍主，一起去侍奉他要你做的侍奉，神会祝福到你的家庭，让你的婚姻更加的稳固，更加有神的恩典。大家一定要记得，人点灯不能放在床底下。我们反省一下在座的每一位，假期我希望你可以休息一下睡个懒觉，正常的工作了你不能再常常睡懒觉了，你不能常常只追求肉体的安逸，追求肉体的享乐，这个你的基督徒的光芒是越来越暗淡了。好，第三个最后一个，路加福音所讲的人点灯不是放在地印子里，什么概念？因为路加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呢？耶稣是人子，路加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人的儿子，所以他用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他对一个完全的人子的形象展示什么呢？人点灯不是放在地印子里，什么意思？那个地方是一个潮湿的、阴暗的、缺氧的、缺乏生命活力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呢？ 感谢主，他跟我把我讲要加点背景音乐啊。好，所以我们要能够明白什么概念呢？就基督徒来说，你不要常常被，没错，被任何罪恶捆绑，不要再贪恋世界，不要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不能见光的东西你不要去碰，不能见人的事情你不要去做，不敢去面对神的道、光道的东西你不要去。当然这个对人来说太难了，这就是我们要明白基督徒最大的战场是在哪里啊，在人的内心。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人生的第一战场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不断的讲，人的肉体的律跟圣灵的律是随时征战的。就是你在这听到神要面临一个什么征战，你身体疲倦了，你来打瞌睡了，当然我们总是鼓励弟兄姐妹很好，你总到教会来打瞌睡总比在家里打瞌睡好吧，在教会又打属灵的瞌睡，总比你睡在躺在家里在床上打瞌睡好。但是问题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基督徒啊。如果你是慕道友在这里打瞌睡，我认为也不错，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来说，你该睡醒了。这就是什么？为耶稣基督每次三次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门徒们就在外面什么睡着了。第一次睡着了，耶稣没说什么，所以第一次你睡觉我不说，我学习耶稣啊。第二次我讲了，我就开始耶稣说你们要睡醒了，你们怎么还要睡着呢？你们难道不能够惊醒片刻吗？那我就责备你一句了。第三次呢，耶稣说你们要醒过来了，睡了的人要醒过来了，不然的话你再睡睡睡，耶稣再来突然来了，但你是基督徒，耶稣还是把你接走的啊。但你老醒不过来的话，马太福音到后面讲的是不是假性的还不知道呢，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警醒。什么概念呢？叫什么？不要点灯放在地印子里。什么概念呢？我们要不要再给自己留下，我承认我们基督徒犯了罪之后啊，我们总是给自己留些借口。哎呀，你不理解我啊，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会跌倒的，你知道吗？我年龄大了，我都单身那么多年了，我找一个不信主的是没办法的，你根本理解不了我。当然啦，你夫妻都信主的啦，你们很幸福啦，你就理解不了我们单身的人多么难啦，所以你总是就把律法给我们啦，啊，你会有很多借口啊，我为什么去做不应该做的工作啊？你不理解我啦，因为我什么？我父母没有很多钱呐，我还要养我父母啊，那我不这样做，我哪里赚钱呢？就为自己那些不停的手段来，那些不法的手段去找借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的书橱里面还有那本书啊，有机会你们去借啊。我喜欢。如果今天你们在这方面，如果在自己的罪，我承认我们都要一起面对，我们每天在面对自己罪的征战里面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借，在那边那个组织学里面书橱里面还有一本书啊，叫试探致死罪。那本书你大家如果自己最近你自己还是在自己的某一个难以对付的罪里面征战的时候呢，你等一会你去借那本书看，叫试探致死罪，约翰欧文写的，约翰欧文写的，就专门帮助我们基督徒怎么去面对我在我里面所挣扎的那些难以摆脱的，甚至缠绕我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所没有对付掉的那个罪恶。你去看看那本书，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透过那本书所教导的真理以及一些见证，怎么挣脱你的捆锁，用刀斩断你那些束缚你的捆绑你的那些缠绕，把它给解开。这个需要主来怜悯。甚至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每年我愿意什么呢，四月份左右或者五月份，我就希望什么呢，在有个连到三天的假期里面，我真的希望什么呢，透过我今年要讲的那个禁食祷告呢，我自己会拿我开刀，我会鼓励，我邀请我们教会的，今年我希望今年四五月份，我鼓励那些在教会里边跟我一样软弱的人，跟我一样糟糕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两到三天来禁食祷告。今年我们一定要做一次，我暂时不是鼓励说教会每个弟兄都要来做，不是的啊，就是我会自己跟神立一个心志，说今年四五月份或者在五一那个假期 我想邀请，如果我不是也强迫你，我会邀请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那三我们两三天就专门在一个地方，我们软弱一点我们可以定两天，我们稍微干一点我们可以定三到四天。我真的希望一起来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真的不是为了外面的，是对付我们里面的一些罪，刻苦己心，甚至用两到三天，这两到四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进食祷告，来对付我们里面那个难以对付的一些问题。那我希望那几天我们能够并不住在一起，我们这些进食祷告的人住在一起，就是过下更完整的基督徒的那个24小时全天候的信仰生活，基督徒的信仰团体生活，就在一起祷告，一起灵修，一起默想，一起睡觉，一起什么去看一些书，来帮助我们来进食祷告。我今天开始，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在神面前给自己的一个意愿，我也希望给弟兄姐妹发出一些个人式的呼召，就是说如果，但你不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啊，你自己也不愿意，我也鼓励你可以什么呢，在这段时间你真的操守配合我们讲这个信仰生活里面，讲到进食祷告里面的生活里面呢，来帮助我们来对付我们的罪。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呢差不多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什么概念？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不能为主发光，为什么不能发挥言的功用的三种可能性，请你我们一起来主的面前反省。第一，我有没有点灯放在斗底下，我跟人交往的时候有没有斤斤计较的表现，有没有患得患失的那种态度，这是要求主帮助我们的。第二，我有没有点灯放在船底下，我是不是在追求我肉体的安逸，追求肉体的享乐，却没有很好的去体贴主的心意，去传福音，去很好的去服侍教会，去很好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还是只是享受我自己的安乐呢？这是第二个反省的，我们要悔改的。第三个是什么呢？我有没有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我作为上帝之子，我作为一个已经被神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子民，我还有多少的罪恶在缠绕着我？我还有多少肉体的私欲在引诱着我，使我总是做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总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总是容留一些罪恶在我里面，没有斩草除根，使得我生命越来越枯萎，越来越不能为主发光。我虽然有光，但是我的光是越来越微弱。但是耶稣鼓励我们，将残的灯火它不什么吹灭。弟兄姐妹，只要你是神的子民，只要你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耶稣不会让我们熄灭的，他会让我们把我们将残的灯火再重新的复燃，重新的点望起来，让我们再一次发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光芒，让我们再一次发挥盐的功用，去调味我们的人生，去调味我们的人际关系，去防腐，去抵挡一切的罪恶，悔改一切罪恶，去觉知在基督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再一次的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美好的亲密的圣洁的关与关之间完全特一的美好的信仰生活。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起立，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要警醒，我不让你坐在那里继续祷告，我怕你睡着了。我现在发现容易，我自己有时候也犯那个错误啊，祷告祷告祷告，自己还可以边祷告边睡觉，那总比不祷告好。但是我希望大家起立一下，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国的新的一年啊，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真的都能够，一方面正确的依靠主，第二方面呢，正确的反省我们自己，看看在我们生命中还有哪些地方是神所不喜悦的，求主的灵来关照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谢谢你在中国的农历年的新的一年，主啊，你给我们有新的开始，主啊，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你已经为我们死了， 你已经为我们埋葬了，但是感谢主，你不是一个死了的救主而已，你为我们的罪死了，主啊，你也为我们称义，你复活了，主啊，谢谢你，你有复活的生命，你也把你复活的生命放在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儿女的生命里面，使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却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器皿，你这个圣洁的子民，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拯救了我们，主啊，真的不是我们可爱的时候你爱我们，主啊，就是在我们黑暗的时候，在我们在罪恶里的时候，在我们在与你为敌的时候，主你爱了我们，主啊，谢谢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主啊，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主啊，你总是以慈悲怜悯为怀，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你的圣灵亲自重生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也让我们愿意悔改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谦卑俯伏在上帝的面前，透过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拯救，我们承认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儿女们都经历过这种重生的喜悦，都经历过被主你所拯救的美好的感受，也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但我们也承认的年代越来越久，随着我们在主里边经历的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又开始平淡了，我们的生命又开始慢慢的不冷不热了，我们的生命再加上被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淫欲的邪恶又让我们越来越享受安逸了，我们就得过且过了，主啊，就发现本来我们世上的盐，我们世上的光，我们就发现我们却越来越不能为主发光了，我们越来越没有发出盐的功用了，但是感谢主，你忍人今天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世上的盐，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就是要为主发光，我们就是要活在地上发挥盐的功用，但是主，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我们有时候要有心无力，我们就看到我们肉体的软弱和败坏，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可信靠，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宗教系统也不能改变我们，所有的道的规范也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远离罪恶，唯有耶稣基督你自己再一次的来亲自用你的生命来坚固我们，用你的生命之道再一次来关照我们，让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更深刻的反省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内在的生命，我有没有点灯放在斗底下，我有没有在斤斤计较的生活，我有没有在人患得患失的来过我世上的生活，主啊，我们有没有点灯放在床底下，我们有没有越来越追求这个世上的安逸，追求我们家庭生活的享受，我们物质生活的享受，却忘记了主你自己的需要，忘记了主你自己的心意，忘记了主你自己天国的荣耀，结果我们越来越暗淡了，无光了，主啊，如果没有，那我们有没有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我们有没有被我们的某些罪恶所缠绕，我们甚至贪恋某些罪恶，甚至贪恋某些黑暗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东西，我们还有没有做一些事情不敢让人知道的东西，有没有做一些事情不想让上帝到来直接责备的东西，有的话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让我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也透过我们下面的掰饼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内在深刻的反省，在这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悔改，好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主跟你更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你的光，没有你的盐的生命，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出盐和光的生命，啊，感谢主，你已经把盐和光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光微弱的时候，主你来再一次眺望我们的光，来重新增加我们盐的这种味道，主啊，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来真正的改变我们，来甘甜我们，来赦免我们，好让我们再一次的悔改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眺望我们的生命，主啊，你也应许我们江残的灯火你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求你来把我们这些被压伤的芦苇，这些江残的灯火再一次重新的干强起来，重新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眺望起来，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 有新的生命的彰显，更多的为主来活，更多的来服侍我们的家庭，也服侍我们的教会，也服侍这个世界上更多需要我们服侍的那些同胞们，好让我们更好的肩负起主你让我们在地上的使命。谢谢你再次的帮助我们来安静在主的面前，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再一次担当我们的软弱，再一次的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